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官职没有爵位就无法区分贵贱，爵位没有品级就无法确定高下，因此历代史官都有记载，都追溯本源，希望能为后世制定准则。等到唐朝国运鼎盛，唐明皇在位时，收集历代旧历，考察百官官职的渊源，下令让有才学的臣子编撰成六典，其中勋官的等级、品级的高低都已详细记载。所以现在编撰的史书不敢沿袭旧历，而是遵循五代任命官员的制度，继承历代帝王留下的规范，如果有改革或升降的情况，就谨慎地记录下来，使后世担任吏部尚书的官员能够查阅。后梁开平三年三月，下诏升尚书令为正一品。按《唐六典》记载，尚书令原为正二品，当时因为要将此官授予赵州王荣，所以升了品级。后唐天成四年八月，下诏说，朝廷每当有将相恩命下达时，按照旧例，各道节度使代平章事、兼侍中、中书令的都在敕牒后并列官衔，在边上写使字。现在两浙节度使钱镠是元帅，上父与史湘名称不同，承袭前面列衔的做法，很久没有改正。湖南节度使马英先前兼任中书令时，按道理应该与宰相同列，现在他任太师、尚书令，是南省官员的资格，不应在敕牒末尾列署。今后每次签署将相敕牒，应去掉钱镠、马英的官位，并永远作为常规。后梁开平二年四月，将左右丞改为左右司侍郎，这是为了避庙会。到后唐同光元年十月，又恢复为左右丞。后唐长兴元年九月，下诏说，御史台所属的官员官资都设定了，左右雕像来类似，左右魁也相差不大，以此相比，怎么应该分别？从此应升尚书右丞的官品，与左丞同为正四品。后唐长兴四年九月，敕令说，冯云有治理国家的大功，应该晋升到三公宰相之位，但因为平章事三字触犯他父亲的名讳，不想直呼其家讳，可改同平章事为同中书门下二品。后来到后周显德年间，枢密使吴廷作也加同中书门下二品，也是避他的名讳。后晋天福五年二月，敕令说，将门下侍郎、中书侍郎都定为清望正三品。九月，下诏说，六典记载，中书舍人掌管侍奉进奏、参议表彰，凡是诏旨致敕、喜书册命，都按照旧历起草进呈，下达后就签署执行。其中有四禁：一是漏泄，二是激流迟缓，三是为师，四是忘物，这是为了重视王命。自古以来，典制就在于此，但近代以来另创新名。如今国运属于新王之时，凡是应效法古代，恢复旧制，以彰显前朝规范。翰林学士院的公事应全部归中书舍人掌管。七年五月，中书门下上奏说，有司查询长兴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敕令，按官品令侍中、中书令为正三品，按会要大历二年十一月升为正二品，左右常侍为从三品，按会要广德二年五月升为正三品，门下中书侍郎为正四品，大历二年十一月升为正三品，谏议大夫为正五品，按续会要会昌二年十二月升为正四品，以补充中书门下四品的空缺。御史大夫为从三品，会昌二年十二月升为正三品。御史中丞为正五品，也与御史大夫同时升为正四品。敕令说，应各自按照原敕令处理，并添入令文，永远作为定制。又下诏说，门下侍郎的班位在常侍之下，俸禄与常侍相同。后周显德五年六月，敕令说，谏议大夫应依旧为正五品上，班位仍在给事中之下。按唐典，谏议大夫共四员，正五品上都隶属门下省，班位在给事中之下。到会昌二年十一月，中书门下上奏升为正四品下，并分为左右，以补充两省四品的空缺，所以班位也升到给事中之上。近代从谏议大夫拜给侍中的官位虽然按序升迁，品级却降等，到这时因为迁转次序不合理，所以改正了。后唐清泰二年十一月，下旨说，将前同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冯道任命为守司空。当时议论的人说，自隋唐以来，三公没有具体职事，除非是亲王不常设， 对宰相来说是加官，没有单独设置的。冯道在相位时代司空衔等罢免节度使后，没有任命新官，议论的人不熟悉旧例，就随意执行。等到制书下达，议论纷纷，有人说可以监管中书门下事，有人说必须册拜开府仪同三司。等到就任时，没有旧例可循，于是不上朝堂排队。御史台和两省官员进入朝列后，他才进入。宰相退朝时，他跟在后面先退。刘旭又因罢相任仆射，出入朝列完全与冯道相同，议论者认为不对。到后晋天福年间，任命李弘为司徒；后周广顺初年，任命窦真固为司徒，苏宇归为司空，于是成为惯例，议论者不再有异议。后唐天成元年夏六月，任命李琦为御史大夫，此后不再任命。同年冬十一月丙子日，各道进奏官上奏说，本月四日忠诚上任，我们按理应到御史台，原期望不违反前规，依旧传话，忽然接到处理要求通明而出，随即又再次请示要明确究竟，又询问大夫相公上任之日如何。我们申诉说，大夫曾为宰相，进奏官在中书省办事，从体制上说实为旧例，如果以其他官职任命，应该说传话未牢，但又坚持让我们通明。我们出身藩府，不懂朝廷礼仪，抗命则怕有奏闻，遵从则完全破坏旧例，恐怕以后到御史台参拜祝贺，礼仪没有定准。下诏说，御史台是朝廷执掌法令的机构，是天下纠正违法的地方，凡朝中地方官员都应整齐严肃，藩后尚且行公参之礼，砥砺怎能行对等之礼？突然看到你们论列，可见轻视武慢之心。只因丧乱很多，纲纪败坏，御史威严扫地，风纪消绳。如今时运更新，皇朝重振，稍加整顿，逐渐制止浮薄风气，应令御史台凡有关旧例都必须执行，如不遵守，当行朝廷典法。当时卢文纪刚拜忠诚，在御史府处理事务，各道进奏官来祝贺，卢文纪问旧例如何，御史台吏乔德威等人说，朝廷在长安时，进奏官见大夫忠诚如同虚吏见长官之礼，到后梁将改朝换代时，本朝衰弱，各藩镇强横，皇帝大臣姑息砥砺，当时忠诚上任，砥砺虽然到来，都在客舍传话，最终不相见，自从经历战乱便习以为常。卢文纪令台吏告知按旧仪相见，他端坐案后，端正护板，通明赞拜。砥砺们出来后怒不可遏，相率到宫门求见，争相宣诉。明宗对赵凤说，进奏官比外任何官。赵凤回答，是府县传信跑腿之类。明宗说，不过利益罢了，怎能轻慢我的法官，于是下此诏。后晋天福五年二月，将御史中丞定为清望正四品。按唐典，御史中丞原为正五品上，现在升了。三年三月壬戌日，御史台上奏说，按六典，是御史掌管纠举百官，审理御讼，居首席者判台事，掌管公廨杂事，其次管西推赃赎三司受事，其次管东推李轨。敕令说应依旧制，于是任命驾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刘浩为河南少尹，从此没有省郎兼任之杂事者。开运二年八月，敕令说，御史台按照前朝旧例，以郎中、员外郎一人兼侍御史之杂事，近年停罢，只委派年资深御史之杂事。在整顿中，纲纪不够严明，应遵旧制，以求合于通规。因依旧在郎署中选择清廉谨慎、强干之人，兼任侍御史之杂事。右御史台，昔日唐朝选择一名宦官为枢密使，以传达皇帝命令。职官分记记载，唐枢密使与两军中尉合称四贵，天佑元年废除。向安世家说，记载唐在正式堂后设五房，有枢密房，主管曹务。可见枢密之任由宰相主管，最初未托付他人，后来宠幸宦官，才将枢密归给内侍。到后梁开平元年五月，改枢密院为崇政院，开始任命敬祥为院使，并设置判官一人，此后改设副使一人。二年十一月，设置崇政院直学士二员，选拔有正术文学者担任，后来改为直崇政院。后唐同光元年十月，崇政院依旧改为枢密院， 任命宰臣郭崇韬兼枢密使，也设置职院一人。后晋天福四年四月，任命枢密副使张从恩为宣徽使，这是因为暂时废除枢密院。在此之前，后晋高祖已宰臣桑维翰兼枢密使，桑维翰恳求免职，只在中书省，于是以宣徽使刘初让代替他，但每次奏议多不合旨意。后来刘初让丁忧就将枢密印交给中书门下，所以由此改革。开运元年六月，敕令依旧设置枢密院，任命宰臣桑维翰兼枢密使，这是听从了中书门下的奏请。后周显德六年六月，命司徒平章事范质、礼部尚书平章事王溥都参知枢密院事。后梁开平元年四月，开始设置建昌院，任命博王朱友文判院事。因为太祖在藩镇时，四镇所管辖的兵车赋税各种课例按旧不及掌管。同年五月，中书门下奏请以判建昌院事为建昌公使，并以东京太祖乾隆旧宅为公。二年二月，任命侍中按，原本有缺文据五代会要，以侍中函件判建昌公事，判建昌公事。到十月，任命尚书兵部侍郎李角为建昌公副使。三年九月，任命门下侍郎平章事薛仪举兼盐资库使，判建昌公事。到四年十二月，任命李振为建昌公副使。乾化二年五月，任命门下侍郎平章事于今兼盐资库使，判建昌公事。同年六月，废除建昌公，以河南尹卫王张宗室为国际使，凡天下金谷兵戎原隶属建昌公的都由他主管。到后唐同光四年二月，任命吏部尚书李琦为国际使。此后废除这个名号，不再设置。后唐同光元年十一月，任命左监门卫将军判内侍省李少红兼任内勾，凡是天下钱粮账簿文书全部委托他裁决处理。从此州县供奉的繁费，议论的人认为不对。另外，内勾这个名称人们认为是不吉祥的话。二年正月，敕令盐铁、度支、户部三司，凡是涉及钱物的事物全部委托租庸使管辖，沿袭后梁的旧制。天成元年四月，诏令废除租庸院，恢复为盐铁、户部、度支三司，委派宰臣一人专门判决。长兴元年八月，任命许州节度使张延朗代理工部尚书，充任三司使，位次在宣徽使之下。三司设置使职从张延朗开始。唐朝以来，户部、度支掌管钱货，盐铁有时设置使名，户部、度支则由尚书省本司郎中、侍郎判决其事。天宝年间，杨慎经、王弘、杨国忠相继用聚敛财货的手段讨好皇上，受到宠幸，但都坚守户部、度支本官，另外带使职的头衔也没有改变制度。后来到刘晏、第五期也依照旧制，此后也用宰相各判一司，不设置使职头衔。潜伏以后，天下战事兴起，随处设置租庸使来主管调发，战事停止就撤销。后梁时便设置租庸使专门掌管天下钱货。庄宗中兴，执政的人不熟悉典故，沿袭后梁的旧例，又设置租庸使，用魏博的旧例孔谦专门负责使务，招致天下怨恨。损害王室的原因确实是租庸使的弊病所致。等到明宗即位，想要革除这些弊病，还没等下车，就下诏削去使职名称，只命令重臣一人判决其事，称为判三司。到这时，张延朗从许州入朝，再次掌管国家财政，向枢密使禀告，请求设置三司的名称，宣下中书省商议此事。宰臣用旧制答复上奏，授予张延朗特进，代理工部尚书，充任诸道盐铁、转运等使，兼判户部、度支事，这是依从旧制。明宗不听从，最终以三司使为名称。梁开平三年正月，改司政殿为金銮殿。到乾化元年五月，设置大学士一员，开始命令崇政院史敬祥担任此职。前朝因金銮坡作为门名，与翰林院相接，所以学士称为金銮。后梁沿袭此名作为殿名，又改銮为銮，这是取美好的名称。大学士与三馆大学士相同。清乡杂记记载，梁太祖建都汴州，各种事务都是草创，真明年间开始在现在的右长庆门东北建造小屋子几十间，作为三馆，非常低矮狭小。右周围的庐舍和巡查道路 都出现在其间，卫士和车夫早晚喧闹杂乱，每次受诏撰写著述都移到其他地方。后唐天成元年五月，敕令翰林学士、尚书户部侍郎知制告冯道：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赵凤都用本官充任端明殿学士，这不是旧有的称号。当时明宗即位，没有四方书信奏章，多让枢密使安仲会宣读，但他不晓文意，于是恐寻献议，开始设置端明殿学士的名称，命令冯道等人担任。二年正月，敕令端明殿学士应当让位次在翰林学士之上，今后如有转任改官，仍然只在翰林学士内选任。当初设置端明殿学士，名称如同三馆的旧例，职位在官阶之下。赵凤转任侍郎，派人暗示人桓将职位移到官阶之上，至今成为惯例。职官分记记载，晋天福五年废除端明殿学士，开运元年桑维翰担任枢密使，又上奏设置学士。同光元年四月设置护栾书制学士，任命尚书仓部员外郎赵凤担任。当时庄宗刚刚建立国号，所以特别设立这个名称，不是旧例。八月赐翰林学士承旨，户部尚书卢志论司匡左功臣称号，也不是常规。天成三年八月，敕令掌管诏令的职责，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，有的从初任命而升迁，有的从显要官制而授予，这是为了重视其职，不拘泥于其官阶。虽然事务分别都相同，但位次或不同，却是因为往日没有定规，论官位则上下不固定，论职次则前后不妥当，应当下达明确的命令来端正进来的班次。今后翰林学士入院都以先后为次序，只有承旨一员出自朕的旨意，不计较官资先后，在学士之上，仍然编入翰林制。这年十一月，敕令新任翰林学士张昭远，早年就已从事翰林职务，长期掌管石笔，曾居县台，多次升任副卿，如今既然提拔到晋陵，应该另外宣布班次，他的立位应当在崔桌之后。宋史张昭传记载，晋天福二年，宰相桑维翰推荐张昭为翰林学士。内属的旧例以先后入院为次序，不按官阶顺序，特别下诏张昭立位在承旨崔桌之后。据宋史则这个敕令应当在晋天福年间，本书编在唐天成三年之后，怀疑原本有脱漏错误。晋开运元年六月，敕令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旧时分属两制，各设置六员，偶然自近年暂时停止内属，何况掌管诏命必须在深严之处，将要使其适宜，却恢复旧制，应当重新设置翰林学士院。周显德五年十一月，诏令说翰林学士直属晋廷，地处清静，与朝班不同，在朝请应当有区别，从今以后当值下班的值班学士都应当令他们每日起居，当值学士仍要赴晚朝。旧制翰林院学士与长参官每五天一次起居，当时世宗想让他们朝夕夜见，咨询时事，所以有这个诏令。后唐天成三年五月，诏令说开府仪同三司是官阶的极点，太师是官位的极点，封王是爵位的极点，上柱国是勋位的极点。近代以来，文官官阶稍高就授予柱国，年月不深就转上柱国，武资不论什么人出任官就授予上柱国。官爵并非没有次序，阶勋各有等级，应当从现在起重新修订旧制。今后凡是加勋，先从武骑位开始，经过十二转才授予上柱国，永远作为成规，不令逾越。虽然有这个命令，最终没有革出潜力。后唐清泰二年秋九月更申，尚书考功上奏说今年五月翰林学士承训所上的封事内，请求从宰相百官、外镇节度使、刺史，凡是因系公事官员，逐年考核政绩，比较其优劣。于是检索《唐书》六典会要的考课制度，命令书写考第。皇帝听从了。当时议论的人说，考记的方法是唐尧三代的旧制。西汉用刺史六条查郡守、五曹尚书宗理各种业绩，方法由其精密明察，官吏由简述绳墨。汉末混乱流离，旧章废弛。魏武帝在军中临时制定品第，评定官吏清浊，用人案例迅速违背前规。隋唐以来才开始注于法令。汉代郡守入朝为三公，魏晋之后 正事在中书，左右仆射之正事，午前在宫禁中事事，午后在省中事事，三台百官无不统摄。以此论之，宰府凭什么考核？自天宝末年临时设置使务以后，各种事务因循尚书诸司，逐渐导致有名无实，废弛已久，不知凭什么督责。程训所上奏的也没有详细本源，当时有关部门虽然有举名，但大致诸官也没有考核之事。梁开平元年四月，诏令开封府四路参军及六曹院属应当各设置一员，两机赤县设置县令、主簿、县尉各一员。二年十月，裁减诸道州府六曹院属，只留户曹一员，通判六曹。后唐同光元年十一月，中书门下上奏各四监请各指设置大清监、祭酒、司业各一员、博士两员，其余官署都请暂时停设。只有太常四事官大理、大理四事官刑法，除太常博士外，允许再设置成一员。齐王府及东宫官署、司天武官正、奉御之类，凡是不及的部门，都请暂且不宜授官。其诸司郎中、员外郎，应当有双曹的地方，暂且属一员。左右散其常事，建议大夫给侍中、起居郎、起居舍人补缺拾遗，各设一半。三院侍御史仍委托御史中丞调理申奏，即日停罢。朝官仍各记录姓名，具名罢任月日留在中书，等现任官满25个月，并依据资品再授予官职。皇帝听从了。周显德五年十二月，诏令两京五府少尹、司路参军先前各设两员，从今以后只设一员，六曹判司内只设户曹、法曹各一员，其余及诸州知事、两藩判官一并裁减。梁开平元年五月，改御史史为司膳史，小马方史为天际史，文思院史为前文院史，同和院史为宜鸾院史。这年又改城门郎为门局郎，是为了避讳庙号。唐同光元年十一月，依旧改为城门郎。后唐天成元年十一月，诏令说雄武军节度使官衔内应当监押藩落使。职官分记记载长兴元年分飞龙院为左右院，以小马方为右飞龙院。二年七月，诏令说先前因为本朝亲王姚领方阵，在镇守的人便称为副大使之节度使，但年代已经久远，相言未改。如今天下侯伯都已正受睫毛，只有东西两川没有去掉副大使字样，应当命令今后只说节度使。晋天福五年四月丙午，诏令说承旨是承受当时君主的旨意，不是进士重臣，无法秉承朕命宣布朕言。因此大朝会宰臣承旨，草制诏学士承旨，如果没有区别，如何表崇等威？除翰林承旨外，殿前承旨应当改为殿直，密院承旨应当改为承宣，御史台、三司、阁门、客省所有的承旨一并令另外确定其名称。周广顺二年十二月，诏令改左右威位恢复为屯位，是为了避讳皇帝名讳。后唐同光二年三月，中书门下上奏稽查管辖的职务，当时称为外台，掌管民政的官员古时称为列爵，如果不是朝廷任命，就是废弃国章。近日诸道多是各自列官衔，便直接指向州县，请求朝廷正式任命，树立藩镇的私恩，很乱归程，应当加以条例制度。从今以后，大镇节度使管三州以上的，每年允许上奏管内官三人；如管三州以下的，允许上奏管内官二人。仍需有克绩特别优异的，才能上文。如果只是简慎无过失，苛征及期限，是守常道，只可绩考金加，不得特别见奏。防御使每年只允许上奏一人，如果没有特别优异，不得奏见。刺史没有奏见的旧礼，不得折乱归程。这年八月，中书上奏委停之时，诸藩参佐都从除授。从今以后，诸道除节度副使、粮食判官除授外，其余职员以及诸州军事判官各任本处奏辟，其军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，所希望昭言之礼都合于前规。简辟之间，没有听闻滥举，皇帝听从了。长兴二年十一月，诏令说缺员有限，人数常多，必须按高低定其等级。从今以后，粮食判官罢任后，应当一年外语比拟。书记、知识、 防御团练判官等，二年外与比拟。推巡、防御团练推官、军事判官等，都三年后与比拟。仍每遇除授，酌量改转官资，或接勋，或职资。其有特殊情迹的，另外商议优生。如果有文学志数超迈群伦，或为众人所称，或良知迥举，查验确实者，不拘年月之限。清泰二年八月，中书门下上奏说，前任大清监五品升朝官西班将军都在任时允许满25个月，如果被调任已满20个月，就另行任用。少清监就隶需3任4任才能进入大清监，五品官需3任4任才能进入少清监，今后一律只限3任，每任必须月限期满，没有殿试责罚的便可担任此官。西班将军罢任一年后允许求官，就隶需3任4任才能进入大将军，现在只以3任为限，3任大将军后才能进入上将军，都必须每任满月限，没有殿试责罚，或者曾任金吾将军、节使、藩镇刺史，有特敕的都不受此例限制。各道除两使判官外，书记以下官员任由自行聘请。所有朝官出任外职，罢任后一年才允许陈述请求。各道幕府中未曾升入朝官的人，如果官兼3院御史，就任命为中下县令、兼大夫、中丞、秘书少监、郎中、员外郎的授予清要官职。初次任升朝官，检校官达到尚书、常侍、秘书监、庶子的升朝便授予少卿监。各州防御、团练判官、推官都请由本州上奏征召，中书不再另行任命。所有出自选官门路、官带3院御史供奉礼刑及省衔的人，罢任后满一年允许陈述请求。各州别驾不任命为县令、录事参军，仍守本官月限，替换后一年允许陈述请求。长史、司马因代理而奏请正式任命，没有官职的报送姓名。皇帝听从了。3年5月以位，下诏说，近来因内外臣僚出入轮流任职，稍微均衡劳役，避免滞留升迁，所有两司判官、京畿赤县县令，从郎中、员外、补缺、拾遗、三丞、五伯、少列公僚中选拔擢用，一则使藩镇侯伯另显兵阶，二则使朝廷官员充分熟悉时政，今后若有空缺，便应依此施行。周广顺元年下5月辛巳，下诏朝廷设立爵位任命官员，求贤取士，有的凭资历续进，有的凭科第升迁，甚至有白头钻研经书才考中一科，半生守候选官才得到一个职位。因此国家没有侥幸之名，世人不滥进。近年来州郡上奏举荐大多没有出身，前任官职有的因权势书信，有的因私下请托，既然难以拒绝，便直接授予实职恩典，于是使浮躁囚禁侥幸之徒争相走捷径，辛苦孤寒之士尽在穷途哭泣。希望积浊扬清，应当寻名择实。今后州府不得奏荐没有前任官职及没有出身的人，如有奇才异行超越众人出类拔萃，也允许列名上报，便可随表赴京，当令有关部门考试，朕也亲自审阅判定优劣，给予升降，希望使人不错误举荐，也无遗漏人才。显德二年六月，下诏两京各道州府留守判官、两使判官、少尹、防御团练军事判官今后一律不得奏荐，其防御团练刺史州各设置推官一员，又为离级部分。晋天福3年11月，起居郎殷鹏上奏，我听说司封的格式，内外文武臣僚刚升入朝级的，没有父母就给予追封追赠，父母在世就不加续封，依我看来这实在不可取，这是轻视活着的人而重视死去的人，舍弃今人而录用故人，这样的荣耀有何意义，道理何在。又说父母在世品级达到标准的，就封其母亲，不加封其父亲，便加封一号，同时称为太君。于是使妻子旁边好像没有丈夫，儿子上面好像没有父亲，哪有父亲低贱而母亲尊贵，丈夫卑微而妻子尊崇。如果说其父亲不应加恩，怎能让其母亲受赐？如果说因子应当尊贵，为何其父亲不先受封？我认为父尊母卑是天地之道，尊贵没有第二个，国家同为一体。现在受封父亲没有爵位， 名叫不顺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我请求从今以后文武臣僚，父母在世，其父母已有官爵的，就续进资品并符合格式，或不担任官职领取俸禄，就可受以至士官或同正官，以便能够续封妻室。这样父母都荣耀，孝子没有不能及的感觉。家门交相辉映，圣君广施庆赏之恩，承受陛下孝治之风，享受陛下荣亲之禄的人敬而屈指不过数人。陛下可以特别提议施行，编为令式，劝天下行善，令狱中向往，自然能看到前代的缺文，成就我朝的盛典。何况唐长兴元年德英内有一节凡在朝中外臣僚，父母在世，都给予加恩，私封不执行明制，坚持前文。倘若颁布新恩，同时符合旧敕，希望使士君士父常遵一体之规，为子为臣，不失两全之意。我又听说私封令士，内外臣僚官阶达到五品以上，就给予封妻印子，本来不分清浊，只论品级。且建议大夫、给事中、中书舍人都是五品，赞善大夫、贤马、中御、奉御等也是五品。若论朝廷的委任、宰相的拟议、出入的资历、内外的瞻望，则天壤之别。等到续封，却一样对待，相言至此，很不合理。何况北省是陛下侍从之臣，南宫掌管陛下金轮之物，县台是陛下纪纲之司，首贯群僚，总为三属，职责尤其重要，则望不轻。这使清要官任职十年，不能实现显荣之愿；那使杂班官任职两任，便承受封荫之恩。事情不均平，礼仪改革。请求从今以后，所有各官达到五品以上的，就依旧制施行。所有三属清望官及六品以上便给予封荫。清浊既然不同，品质一升仍令有关部门议定为常事。皇帝听从了。汉乾佑元年七月，下诏尚书省集议，内外臣僚，父亲在世，母亲承受儿子阴封，续封追封，应加太子与否。尚书省奏议说，现在详查前后敕条，凡母亲都加太子，存末相同。这是父末母存，就在续封进封内加太字，母末追封也加太字，所以说存末相同。如果是父亲在世，据敕格没有记载为母亲加太字之处。若依进敕，因子贵给父亲命官，父亲自有官，就妻从夫品，可以封妻。父亲在世，不应因其子给母亲加太字。若虽有因子之官，其品上卑，未得因妻，也不合用子婴的限度。皇帝听从了。周显德六年冬十二月壬辰，尚书兵部上奏本司应补牵牛进马，在汉前右中散失敕文，自来只准进边敕及唐铁施行，因前后不同，请另外降敕命。下诏说，今后因应补子孙，应令每品允许补一人，直接等转品才得更补，不得在本品内重叠收补。如果所补人有身故、除名、落藩、废籍及应举及第内，只允许在本品内再补一人。太子进马，太子牵牛，不用收补。詹事依计九例施行。兵部尚书、侍郎、旧例不许收补，应允许收补。制事官历任中，曾任在朝文班三品、武班二品及成郎给射以上，今无大将军、节度、防御、团练、留后者，才得补荫。黄荫人，其祖父曾受助皇朝官制，才得收补。所有应和收补人，须是本官亲子孙年貌合格，别无违越，才许施行。其余从旧例处理。又为封荫部分。梁开平四年四月，敕令各州镇使官制无高低，都在县令之下。同年九月，下诏魏博管内刺史，近来州务都委托督邮，于是使曹官善其威权。周牧如同闲散冗员，应遵循通制，以堵塞异端，都应依河南各州吏，刺史得以专达。当时议论的人说，唐朝宪宗时，乌仲允任沧州节度使，曾因和硕十六州能抗拒朝命的原因，是剥夺刺史权力与县令职权而自作威服罢了。如果刺史各得其权，又有镇兵，即使安，使家间岂能聚一城而反叛？于是奏请所管辖的德地仅三州各还刺史职分，州兵并隶属收管。此后虽幽镇卫三道 因河北旧风自相传习，唯独沧州一道独禀命受代，从乌仲允制治史开始。那么梁氏的更改正合其事。后唐长兴二年正月，下诏要道才行，则千骑共贯；弘纲一举，则万目必张。前王的法制无别，百代的苛条都在，无需烦劳改作，各有定规。守城市者心意日修，率兄役者辛劳日捉。天垂万象，星辰的分野无差，地在群伦，阅读的方于不易。倘若各司其职，则都能尽心。且律令格式六典，凡官设各种政务，互有区分，久不举行，于是导致毁坏紊乱。应准旧制，令各部门各于其中露出本局公事，巨细一一抄写，不得漏落丝毫。集成卷轴，仍用粉笔书写在公署壁上。若没有官署的，文书委任官司主长，仍没有新授官到任，令其自写录一本批询。或因顾问之时，应对须知次序，不容旷缺。每在执行，使庶僚则守法奉公，宰臣则提纲镇领，必当常道有序。所谓治道不凡，何必七年然后报政？应令御史台普遍告谕催促，限两月内抄写及粉笔书写须完成，其间或有不可立即施行及曾经改革的事件，委任各司随即申报中书门下，当更参酌奏复施行。同年八月，敕令今后大理寺官员应同台省官吏升进齐法职官，比照理职官任用。应顺元年春三月戊午，宗正上奏旧例各领有令，呈各议员进来令，呈不具设，便委任本县令兼任。因河南洛阳是京邑，恐兼任令呈不便，下诏特设灵台令，呈各议员。又为杂录部分，